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ハレルヤ。
感谢神，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语。那其实每一次的主日，其实都是我们能够来学习上帝的话，然后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在我预备的过程里面，我后来发现，这个传道书哦，传道书第八章，我好像去年就讲过一次。那为什么这一次在我自己读经的过程里面，就是我最近我读经进度，我读到传道书，我就读到这一章，我实在是觉得很重要，然后对我自己也是很有帮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之前也分享过，然后我发现了，这就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说这一些的道理并没有深刻的成为我的生命。所以任何的东西你要成为你的生命，你就不会就会能够很自然的活得出来，而不需要很精，或者也不需要很刻意，你就能够自动的活得出来。那这是一触即成的吗？不是。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智慧的决定对我们来讲有多重要？我们这一生，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或者是你这一生，你所有的日子是不是都有价值？就在乎你的决定。在圣经里面，我圣经在旧约有39卷书，在新约有27卷，总共66卷书。那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前面的创世纪开始的17卷讲到的是历史。那在以赛亚书的以后的17卷讲到的是先知书，都是先知书。那在这个中间就有5卷，叫做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然后箴言、传道书、雅歌。那这5卷书的意义在哪里？5卷书的意义在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要怎么样能够靠着这些的话语，能够在世界上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从你出生一直到见主面，你都能够很有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书最重要的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智慧书的介绍来看呢，那这个第一个是约伯记。约伯记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它超越过律法，超越过许多我们固有的信仰，它是神直接启示，作者可能是摩西，可是约伯记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一般来讲，大家都会认为说，约伯记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有苦难，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只是这样而已。那约伯记它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人的启示，是，然后呢告诉我们说，不只是苦难，而苦难是一种过程，是借着神的手让我们去认识神的旨意。所以约伯记讲的是神的荣耀，所以约伯记里面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以苦难成为背景，以荣耀成为目的，让我们说出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法则。我们必须要经过苦难，然后我们会得到荣耀。好，那所以约伯他被神制作，那所以呢，那制作的起头在哪里呢？所以很多人读约伯记一开始就吓得要死，因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属灵征战的真谛。那有一天，圣经是这样写的，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他是撒旦也是属神管的，也是神的众子之一啊。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呢？那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那这个往返而来，其实不仅只是走来走去。你知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人在告你，是吧？撒旦呢，他是昼夜都在控告我们。好，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撒旦不相信这个，哪有人拜神没有要求要任何东西呢？好，一定有。所以啊，你如果那因为啊，他信你是因为你保护他，然后赐给他家道丰富，啊，还有儿子有女儿，有所有的丰富的这个财产。如果你把这些拿掉的话，他一定不信你。就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接下来一阵风来，把房子吹倒了，然后他的儿女被压死了，那各地的匪徒都起来抢劫他的家，所以他的家在一天之间所有的家产没有了，所有的亲人全部上去。然后那约伯说什么？他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出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其实就在我自己的生活历程里面，在我们家最难熬的那一天晚上，就是当我大哥一家人在英国过世，然后国防部打电话来通知说我们的家人在英国出车祸，全家过世。那我父母亲当时非常难过啊。那个时候我就听见我父亲安慰我母亲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什么叫做智慧？智慧是在你有困难的时候，那这些的话语会引领你，会帮助你可以跨越过去。但是圣经的困，这个约伯的困难不只是在这里而已。然后于是这个魔鬼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那个神就跟魔鬼说了，他说：“你看到没有？你把东西都拿走，他还是信呢。”然后那个，这个魔鬼说：“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你让他身体还蛮健康的。”然后后来这个神同意他，他身体交给你，只是不可以让他取得他性命。就那一天以后，那约伯头上流长疮，脚下流脓了。反正呢，全身而没有一处是安好的。所有在读约伯记的人，在然后约伯他就有四个朋友来陪他，然后陪他做的七天，那个是约伯哈最受安慰的七天，因为有朋友陪他。而接下来别人就看不下去了，就开始来指教他：“你犯罪啦！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犯罪啦！哦，你赶快悔改啊，你要认罪啊，你什么想不清楚，你哪里有罪，就是有罪才会这样，你结果论嘛。”好，那我跟你讲，所以哦，你在看约伯记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一点启示，因为最后在四十章的时候，那神就告诉就骂那三个朋友，有四个人嘛，其中一个神没骂，后来那三个都被神骂，他们讲的话都不是真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信仰，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分辨前，你读约伯记一定觉得很糊涂，就是他讲的对啊，也不错啊， 为什么激起约伯那么大的反弹呢？我跟你讲，因为他们讲的信仰并不完整，只是这样，并不完整。那所以，当别人有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告诉他：“哦， 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觉得对他有帮助吗？啊，所以到后来来讲的话，那约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的，他因为这些困难，那他就开始咒诅他生的日子，咒诅为他接生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里，都好好想去告诉约伯，其实不是你啊，是他们两个弄的。好，因为神跟这个撒旦呢，哈，两个人打赌就把他牵连出来了，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哎呦，约伯真的是很无辜啊，对不对？其实圣经就在这所有的第一卷书，神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神审视量度过的，绝对没有那个突然发生的。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有意外，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那个叫必然，不叫做意外，那是必须的，是我们人生所必须的。我们今天在讲到说我们需要有智慧， OK， 那所以神就透过这个智慧书告诉我们，第一卷就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如果你在苦难的过程里面，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回过头，然后做成上帝所要你做成的改变，那你就仍然这个苦就是什么，白白承受，而没有办法得到荣耀。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说，哦，诗篇，在诗篇里面来讲的话，有150篇的诗篇，是我们可以在人生的各一样的困难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求告神，我们可以借着赞美来支取神的大恩跟大能，并且可以在这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因为啊，哦，所有的困难，你可以看见，尤其看见诗篇里面他的一些的小字，就告诉我们写诗的这个人，他当时写这些诗，他是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哦，那他们就是因着他们有一个转向，因为我们现实的信仰，现今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仍然是希望上帝祝福我们，我没有说上帝不祝福我们，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往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像是我们常常在说，我们都期待神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神是期待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对不对？那我有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很喜欢发那个基督徒朋友发给他的那个什么赖的那个问候那个早安呢，啊？他那天发给我，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他说神给你的通常不是你想要的，而是你需要的。哎，我觉得这话也对啦，这神给我们的通常是不一定是你想，不一定是你想要，而是你需要的。所以啊，哦，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从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借着赞美，什么叫做神以这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就是因为我们承认神所做的无不美好，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所有的引领之下，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带领我所经历的事情，我全然的同意，因为他是主嘛，他是神，然后他坐在我生命里面的宝座，我赞美他，这一切的事情我感谢他。好，这叫做神在要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在箴言里面，我们可以借着对神一手的认识，好，然后在我们跟人与人之间，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的看见，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处理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而是我们可以去想想别人，然后所以呢，箴言他就引导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跟敬虔的生活，好，然后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学习，我们能够跟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做得更和谐、更美好、更有智慧，要 跟小孩子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你如果小孩子你不管教他，你是什么？恨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不是纵容他，你是恨他。所以小孩子我们需要去教导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们爱他，我们不是恨他。你不管教他就是恨他。所以这个就是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子对待那个对你不好的人，那在他头上堆炭火。那怎么样在他头上堆炭火呢？要对他好。在箴言里面教导我们的，你要让就是他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反而对他好，那就像是在他头上堆的炭火一样然后传道书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里面的一项。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从经验主义跟这个理性主义里面然后去得着智慧，然后寻求答案。那这个传道者他就从他所有的经验跟他的理性里面，他说他拼命的搜寻，他拼命的考察，但是这两个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就是人生呢非常空虚。那在第八章我们会读到空虚到像什么呢？影子。影子是看起来有嘛，可是你却摸不到，也带不走，留不下来，这叫什么？空虚。看起来有，但是却没有用。所以这个，而且你无论是从经验、从理性，你都不能够得着人生的真谛。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你可以有很多的零，但是你前面一定要有个一，要不然你后面的这些努力都不会有任何的意义。而这是什么？敬畏神才能够得到人生的真谛。那最后一卷的智慧书讲到雅歌。那雅歌其实你要真的读懂雅歌你会爱死他，因为雅歌是从更积极的一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爱慕神，追求他，而且享受神的那一条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好像不吸引我，好像我们的信仰很无聊？那是因为其实就像约伯记的最后来讲，他将约伯向神献祭，他献上他什么呢？他的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理智、全部的意志献给神。同样的，这个雅歌是要我们干嘛？他用一个拟人化，就是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有女子，然后有男子，那男女之间的关系，讲到我们的君王，他是那一个在众男子中最美的那一位男子，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是童女，是要来追求他的。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启示录最后面来讲到话，讲到说那被杀的羔羊，他要准备婚宴，因为他要迎娶他的新娘。就是他用 男女之间的关系来去形容神乐意跟我们之间所发展出来的关系。如果你曾经有过恋爱，那你会想到那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你是想跟他在一起，不是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而已，只是跟他在一起就满足了。所以那雅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世上你除了追求那么多物质的东西以外，我告诉你，你还缺乏一样，那就是你生命当中你的灵魂里面你缺乏上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跟你讲，你不需要再去外面，你就能够非常的喜乐。所以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来经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然后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读了诗篇的第90篇，那个是 或许因为摩西嘛，那所以也许这个诗篇九十篇是第一篇的诗篇。好，那他在这里说到，他说，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的智慧，他所看到的事情。他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就是避难所。”你永远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在这个世界还没有造成以前，你就已经设定你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所以啊，那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从尘土来的嘛，有一天我们会回去，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有人说你从来不可能走过两次同样的河，你想怎么可能呢？基隆河我不是每天这样子上下班走来走去吗？不是都基隆河吗？不，它的概念是这样，因为就像水一样冲过去，所以你现在经过的这条河绝对不是上一次那经过的那些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样，就像水一样不断的往前流。好，然后我们睡一觉，早上我们像草一样，那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更好的价值，那我们生下来干嘛？我们就是忙忙碌碌，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好像，所以智慧书里面也很喜欢用草来形容世界上的人，看起来很茂盛，一下就长起来了，然后呢？然后一下就枯干了啊！你要找他还找不到，因为被风吹掉了。好，那人生的叹息是什么？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好，就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怒气而消灭，这我们常常做得罪神的事情，明明知道我们还愿意去做。好，然后呢？可是这些事情都只会让神生气而已。所以啊，他在讲到，他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不管我们活多久，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里面。啊，那我们所能够跟人家夸奖的、夸口的，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这跟前面那一段讲的一样，我们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人生。年轻人最麻烦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他们有永恒的生命。好像用不完，所以没关系，下次再来，等我老了再来。没有这种事，我告诉你，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的叹息。那这一个老先生呢，好，摩西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实他这里讲，他自己活了120岁，所以他这里讲的不是他自己，他这里讲的是说那些跟他一起出埃及的那些人，那些人真的是没有活过那么久，因为他们在进入迦南以前全部都倒闭旷野。所以呢，所惊夸是的，你可以跟人家讲什么呢？对不对？你在40岁的时候可以跟人家讲你的能力，50岁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家讲你的成就，那60岁的时候呢，你或许你也可以跟人家讲好，你所做成的事情，到70岁你还跟人家分享什么呢？大概就是你的病历了。好，那我们的一生劳转眼成功如飞而去。好，所以我们人生需要做什么？数算。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其实这个是个，当摩西他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只有神回转我们才能够回转，但是他正在求一件事情，求神赐给他一个智慧的心。好，那这个11节讲到说，怒气的权势按着你的该的敬畏来，这个晓得你的愤怒。其实我跟你讲，他讲的也是说，过去我可能做错的一些事情，我过去我做的一些事情，我自己看回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好，那这些事情呢，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去数算，就可能把它忘记掉，不要一直为了这些事情老抓在我的心里面，让我一直不能够继续向前。 啊，所以他在这里他求神帮助他能够好好的得到一个智慧心，该数算的去数算，该纪念的去纪念，该忘记的能够忘掉。所以啊，他在这里最后他就跟神求四样事情，这就我们讲到说人生的倒数了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哦啊，那就是让我们能够保得神的慈爱，这是他第一个要求的。好，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爱，对不对？如果神爱你，你又能够感受得到，你又能够活在其中，这何等的美好！那第二个，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叫我们喜乐。然后他认为他受苦的日子够多了，主啊，你给我有相对的恩典，让我充满了那些的喜乐。第三个，他讲到说，愿你的作为不只是向我显现，也愿你的荣耀像借着我的经历向我的众儿女们来显现你的荣耀。然后第四个讲到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哪一些可以到永恒呢？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使我知道我做的哪一些事情是真实的，能够到永恒的。有一些，当然我们知道，哦，在世界上面，人都会，有一些什么，你网络打开就告诉很多人教你要怎么投资，怎么样能进入到财务自由的状态里面。但是他们怎么算都不会算到哪天会打仗，哪天这个会经济的崩盘，会这些他们没有办法算到这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你存在天上的是没有虫子咬，对不对？然后不会生锈，这是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比较习惯看那个看得到的，好，觉得看不到的。所以牧师有时候提醒我们说，你需要去数算一下那些看不到的，你家的定呢，好，你在天上的那些东西，那些才是真实的。所以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是告诉你我们在今生能够有怎么样子的丰盛，虽然我们常常在宣告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这个百倍并不是只是真的数量上面的百倍，哦，那你只有一般人正常人都只有一个太太，突然给你100个，在今生得百倍，哇，这个有点难搞，对。那如果100个小孩，啊，那你也很困难，对不对？所以百倍其实它完整的意思是完全，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够了。神让你能够在今生拥有的，可以应你的心，使你的心喜乐。然后在永恒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一生，为什么神还留我们在世界上面的这些的日子，这些的岁月，其实就是要用，回到我们约伯记讲的，用苦难当背景，用荣耀做目的，然后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了是要使我们能够得着荣耀。这是神的智慧。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传道书的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奉你的名读你的话，宣告你的话语。主啊，何等的需要你赐下智慧跟启示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从这些有限的字句当中，我们可以领受你那无穷的启示。哦，主啊，你柔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解开你话语的力量，真实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在未来所有主你所许可的环境里面，主，我们就能够认定你。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主啊，我们认定那个是你。主啊，就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对自己说，出于耶和华的我就默然不语。父啊，感谢你 赐给我们主啊今日应有的恩典，还是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传道书的第八章只有十七节，那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很快速的对这个传道书有一个完整的整全的这个规模，来我还是决定要把它念一遍。好，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启示，你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过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原文是审判的，就是那个辨明那个时候和定理，定理是审判的意思。那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看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我看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连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连日。这连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连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经文不多，十七节而已，但是他却告诉我们，你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决定。那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分两个段落来说明它。第一个是讲到智慧的觉醒，第二个是讲到智慧的超越。好，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们知道有聪明、有知识、有智慧。那聪明是对于一些我们所常常是指的会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的才干。然后知识是讲到我们每一件事情的事理跟末了可能的发展。而智慧，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你决定的时刻。有一些事情做得太快没果效， 做得太慢，失了机会。那什么时候才是刚刚好？那这就是智慧了。那这个就是神在这里他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其实我那天有听到一个牧师，他在讲到一个真理，我觉得这就真的很棒。他讲到他说，神不是拣选那一些装备好的人，神乃是装备那一些他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就相信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恩典、有启示、有力量。那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啊，就是去支取、去领取啊。好，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上帝都控制好了，都 set 好了，都安排好了。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在万古以前他就已经做了一个计划。然后即便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我告诉你是在万古以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都有。那如果我们在这么多的神一再的提醒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真实的 catch 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来讲的话，那就会让很多的困难的处境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才刚刚开始而已。所以在这一条这个学习敬畏神的路上，哦，我们要操练的就更多是知道说怎么敬畏。而敬畏啊，哦，是第一个是完全的顺服，这跟我讲的有点不一样，哦，第一个是完全的顺服，那不问合理不合理，也不问方便不方便，只问你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跟从。第二个，所谓的敬畏神是完全全然的信靠，哦，不是看环境，不是看风浪，只看耶稣。什么是敬畏神？相信上帝在，相信他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然后敬畏神的第三个就讲到说，我们是能够安静等候，因为在上帝那里他有时间表。那我们常常 有我忘记是谁说的，但是他讲到他说我们不能够使神的旨意提前，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使神的旨意推延。因为该你要学的你没学到嘛，啊，神就说，啊，好好好的，来再来一次，然后啊，你又在哎别给我啊，啊，好甘苦，我们不是训练小孩子常常这样子吗？好，这次就算，然后再下次再来，就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你知道，我们实在是要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学习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跟随他，敬畏他，敬畏他不是害怕。是尊重他，所以完全的顺服，全然的信靠，安静的等候，这是必然我们在敬畏神里面我们所需要有的三个特色。那我们讲到真实的，我们进入到经文里面，然后第一节就讲到说，我们智慧可以得到什么祝福呢？我们如果真实的，我们真实的有智慧，就像这第一节所说的，谁如智慧人呢？那我们用新译本来看，啊，新译本说，只有明智人知道事物的意义，智慧使他面有光彩，便使他的忧闷消除，忧郁消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会很担心说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如果假设如果，你就会很担忧嘛，所以那个脸色就是会忧虑嘛。可是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在所有的事情，在我们都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些事情都已经神都计划好了，在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那我们就会什么，脸色就会好看一点嘛，你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油头嘎冰掉。好，我们就会比较快乐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智慧的，这智慧的祝福可以能够改变我们的脸色。然后呢，第二个他讲到说，智慧真智慧的表现在哪里？能够顺服。 智慧是因为知道上帝在管嘛。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样？要顺服嘛。所以他第二节就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劝你要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掌权，那你有一个顺服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你的老板也不是所有的他所有的作为你都同意的。好，那很多的你的伴侣，你旁边的朋友，你所遭遇的事情，那个卖菜的，那个卖豆花的，我跟你讲都容易使你不高兴。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你可以怎么样？我跟你讲，你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然后在有一个最终，就是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大卫王，当他被他的儿子追杀，然后他就逃跑嘛。啊，逃跑在路上的时候，他的这些众将士把他团团围住，好保护他。那可是呢，那个扫罗王的亲戚，那个示每，他就拿着石头啊，拿着就一直丢他 ，K 他，然后一直骂他，好，那个流人血的，你去死啊！你看，你看，你看，果然吧，咒诅啊！结果他的那个大元帅说：“好王啊，这只狗给我，我把它砍掉。”结果那大卫王怎么说？我觉得他真是经典。他说：“这是神差他来骂我的。”你看到没有？大卫不是没有能力处理他，但是他怎么样？他敬畏神。他说：“这是神差他来骂我的，表示我有可责之处。”所以，我们能够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我说真的哦，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就是我们在公司上班，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履历表，哇，丰富啊。你知道，都是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好，资深新人。我跟你讲，这如果他真的懂传道书所讲的，你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好，你不要自己以为自己都是对，你一定不要急躁离开，就是。你觉得不爽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把老板 fire 掉。我跟你讲，我们在家里一定要教导我们儿女，我们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我们不是因为薪水高、薪水低怎么样？因为未来事情谁知道呢？你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寻求神？因为我们的神，他创立这个世界，他设立了你，给了你生命气息，让你能够认识他。他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期待，他说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他期待跟你同行，在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阶段，哪怕在你工作的职场里面。他都不希望有一天你是因着自己讲说老子不干了，你知道保罗他在每一个教会服事，他到什么时候才离开那个教会？被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自己离开啊，他都被赶出去。所以我家的小孩，我也是跟他们讲，你在任何的第一个工作，我不管你做什么，你去 7 做也可以，没有做满2年不准离开。没有，因为你给人家看到一个履历表啊，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嘛，对不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种，对不对？看就怕了。所以有了我儿子第一个工作做的这样7年8年，做到如今了，在教会啊，做到如今了。那所以。我实在是觉得说，他在那里讲到的不只是我们在属灵上面，他说告诉你说，你看嘛，我们这个目前的政府，不是每个人都很欣赏他嘛，对不对？因为你从投票率的40%而已嘛，对不对？愿意 支持他。那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你要为执政掌权的怎么样，要代祷。为什么要为他代祷？不是要改变他，是改变你。因为我们为他真诚的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希望他好，然后我们自己就能够得到平静安舒的日子，不会一天到晚看他做什么事情就很生气啊，不用这样子了，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在管的。哦，在罗马的时代里面，他们做的坏事可多了，那神也没有要求这些基督徒起来抗暴，对不对？然后还教导，还不断的教导你要顺服。哦，是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为什么？神掌权，在所有的环境里面，神掌权。那有人问我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国父孙中山是不是不应该革命？其实我跟你讲，我没有答案啊，但是我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那有一些人他们乐意做的，他们做的事情神也使用他们，那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因为我相信神有不同的做法。你就好比是说，你看罗马帝国他之所以会败亡，倒不是因为其他的缘故，他就自然就垮掉了，木必自腐而后重生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清朝也是啊，它就腐烂到不行了，任何一个起来揭竿起义都有可能会把它推倒。然后那一些，而且你是看那个，真的是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对不对？帮我们画国旗的那个陆浩东子，基督徒，对，还有很多，我们在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弟兄，那他们。觉得有一些是不公不义，他们看下去的事情。至于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并不鼓励说我们每次看到不公不义都要起来革命呢？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那所以在圣经里面，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得着智慧呢，我们就需要肯顺服。在每一个过程里面，不是你看得惯看不惯，你就是需要能够顺服。第二个，讲到说我们这个。因为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上掌权，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神，都是神所设立的。那然后更多的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克服己心的习惯。因为你看到这些的跟你不一样的事情，看到会生气的事情，你就会练嘛，对不对？你就会心里面不高兴嘛。可是这个不高兴对你所讨厌的对象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应该影响比较大，对不对？所以，那这个箴言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谦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很多的事情如果你都相信说是神在，那神在，那神有办法，那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在这里，我安静等候，我知道神有办法。如果我们常常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让我生气的事情，我就转向到神面前，因为他知道怎么办，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他弄出来的，对。然后雅各书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都是教导我们敬畏神，我们就能够在按着上帝的话语，我们一点一滴滴的学习，提醒我们自己，然后改变我们自己。那这个智慧所能够有的看见呢，就是我们需要能够等候他，能够等候，能够等候。那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必能分辨时候和定理，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这里讲到几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第六节讲到说各样的事物，各样的事物，那个事物原文是欢喜的意思，所以每一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每一样的事情其实基本上都会使你快乐了。那怎么可能？是你穷的时候，是一种祝福。为什么呢？所以当你穷过， 你才知道金钱的可贵嘛。当你饿过，你才知道，哎，这个东西真好吃。所以你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些的困难你都没有经历过，那你一定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发生的。对，所以各样的事物，就是各样欢喜的事情，各样的事情你都要把它当作是欢喜的事情，因为它让我经历以后，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好，然后如果我每一件的困难的事情我都可以从中得着智慧，能够得有学习，我想我越来越能够在处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喜乐嘛。然后呢，那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的事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这谁能的意思是告诉你神能啊，神能够告诉你。好，未来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好，我们要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而且这个看见呢，哈，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你强求是没有用的。箴言的第三，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每件事情都有它的那个点，好，那个点没到，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等候而已。啊，农夫就是这样嘛，他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就要有智慧。你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长得出来嘛？你不会，我们讲到说那个什么叶苗助长，好，没事情拉拉拉帮他长大一点，那岔开了，对不对？或者没事就扒开来看他长大到哪里了，哇，那长不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要能够忍耐，要有智慧，要能够等候。那个九章里面讲到他说我有转念，很多事情呢，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转念，很多事情你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换一个角度去那样想。好，就像是缺乏不是不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们可以经历缺乏以后，知道那爱惜东西的可贵。好，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胜，力战的未必得胜，哦，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告诉我们，你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稍微成功一点，你回想一下，不一定不完全是你能干的。领到个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这个很简单嘛，你想想看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研究所就教，哎，你就把这个一个案例，成功的案例，然后把它这个王永庆之所以成功，然后把它分成四个 step， 然后你一个照着去做，你可不可能成功？不可能呐，不要讲不一定，不可能呐，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要找一个 sample 就找他嘛，啊，现在政府会找你吗？不会嘛，那现在人多的是啊，对不对？那所以哈，领导个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那这是张忠谋一直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他也觉得他以前创造台积电，那是一个没有人想过的做生意的机会，对不对？没有人想过。那你今天太多了，那再进入这个行业，哇，那就困难了，对不对？他觉得说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了一个机会，所以他起来了。那往后会不会呢？不知道，大概是不会。所以很多的时候不要想一味的去怎么样模仿啊，觉得说一定会那样，没有一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王说这在乎当时的机会，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好，那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好，因神此为取的，谁能辨直呢？哦，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神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要需要查寻访古道。好，就是其实就是你要看看神曾经做过的事情。 然后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哦，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在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哦，因神死为取的，谁人变为直呢？你知道在传道书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相同的意思，神使他缺少的谁能够补足呢？意思你也觉得说，像所罗门王那么好的国王，可是他的儿子普隆贡，对不对？一下子不到几个月，国土就失去了90%，只剩下80%了，只剩下最后那就是那一点地方。那为什么？所以难道所罗门看不出来吗？他当然看得出来，可是他知道一件事，他在这边写给我们看。我想他写这个事情，他心里面也很难过，因为神死为取的，谁能变为直呢？很多事情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你不要想改变任何人，你唯一能够的就是把你自己活好，别人都不是你可以改变的。神使他缺乏的，就不会补足了，这是神的旨意。好，所以遇亨通的日子，我们高兴是自然的嘛。可是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时候，你要思想，我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地方我可以更多的去思想？其实我跟你讲，基督徒的思想很简单，真的没有什么太难。你真的回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读他的话就是跟他谈话，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他把他的话都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祷告，然后从他那里领受话，然后让我很多的事情不会立刻有答案，但是却可以使你心中有平安。让我们知道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啦，我们不知道，为的是让你查不出来。好，那所以啊，那这个我们这个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偶然跟必然，哦，他说那人有权利，无人有权利管理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一场征战无人能免。哎，你知道我们在一场征战里面，你想要活下来，可是这个自然的律就是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要死亡。那重点是在你现在活着跟未来有一天要到父那里去，那你在中间的这一段时间，你做了哪些事情？好，那所以啊，第九节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的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的时候，这个人管辖那个人，令人受害。那其实谁管辖谁？哦。其实这在上帝的手中，不要为明日忧虑。有人为台海的状况忧虑个半死，不用啊！我跟你讲，真的在上帝的手中，真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在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历史里面看出来，我跟你讲，神在历史当中做主、做王、掌权，对不对？你。绝对人类史上许多的大的战争，你好比是说诺曼底的登陆，若不是一连串的意外，我跟你讲，盟军那一场是惨败。我们常常在讲的说古林头大捷，若不是一连串的意外，我跟你讲，金门早就不见了。所以这都只是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跟你讲，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不要忧虑太多。我们学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领受这么多，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快乐的活着嘛。你忧虑那么多，我跟你讲，谁掌权，哎，不一定呐。我告诉你，你真的是要相信那神所做的无不美好。所以啊，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第二下面那一段，讲到就是智慧的超越。那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你能够什么？你要超越现况嘛。哦，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义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无人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为什么是虚空？要好人没好报啊！ 啊，做坏事的看起来还不错啊，啊，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对不对？那所以他第二节就讲到，他说，因为我们要有这个眼光，你就能够超越过你以为的公平嘛。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那罪人虽然作恶百事，倒想长久的连日，这是我们看到的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面并不然啊。哦，那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既然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有时候愤怒是被我们是一天到晚累积起来，所以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不像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很多事情在神的面前呢，我们是积蓄，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你真的要把你的人生目的放远一点，就是你要，你如果真实的理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美好的祝福跟应许，那你就会很甘心、很愿意用今生来换永恒，而不会觉得说啊，这亏了，你知道没有出去怎么样亏了？不会，永恒绝对比现在更加的美好。好，然后第二个讲到说，我们有智慧，我们就准知道终究能够得福，因为很多事情你看不见嘛。那十二节说，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连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能得，必得什么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连日。这连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其实我们要更在意的是说，我跟你讲，我们要准知道很多事情不是现在就看见，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好人就有一些坏人，他赚了一些的钱，其实说真的，他心里面也不平安啊，他在世的日子也不平静啊。以前我们也认识一些，工作的时候认识一些这些的，黑帮分子，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你知道他们出门的时候很害怕，出门的时候也是东张西望啊，对，怕有一天他们也被人家打，对，这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愿意向神献祭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即便是没有看起来像他们那样子，好像大富大贵，我告诉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那个是他们所稀缺的。那雅各书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经历过这些的事情，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义的冠冕。十四节讲到说，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有恶人所遭遇的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连日，要从这个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是箴言里面讲到一个经常有的名词，叫做日光之下。他告诉你，日光之下很多的事情都是虚空。为什么？即便你，尤其是我觉得好像是在第四章讲到，就是这个，你不管有智慧，不管你没有智慧，其实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啊。那这样子，有智慧的人比较有用吗？好，他这个传道者就问我们这个问题，你觉得这样子好用吗？ 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这当然好用啊，当然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过了一个神所给我们为善为美的日子。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想太多，好，那这些事情你要有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作恶的以后他会受报，也许不在现在，但是是在以后。那这些事情不是你就眼巴巴的看着说这个做坏事的人有没有得报应，如果他没得报应，那你的意思是怎样，你也要做是吧？对，啊，不然 你那么在意他干嘛呢？对不对？那应该我们应该要讲的是不要管他，因为我准知道嘛。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的心，你不能准知道，你就会一直揪着他看嘛，对不对？然后其实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在哪里？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就称赞快乐。享受所得的不是一定要吃多好，而是我们能够与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一起可以享受。你与你所亲爱的人，吃一点简单的东西过一个小生活，远比你在那一些虚无缥缈那一些不属于你应该有的世上有份来得好多了。那因为我们在传道书里面也有讲到很多的地方，第十五章第十九节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能取自己的份。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享福，就是因为常常看别人，你知道，看到别人了，觉得是不是做人应该像那样子？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神教导我们的，要让我们与我们所有的为满足。你需要有一个守素安常的智慧，就是在平静当中，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喜乐，能够平静。所以十七节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任凭他费多少的巡查都查不出来。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就是人不能知道，人不能知道这些事情，那神也没有要把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跟你讲，这样太简单了，恶有恶报，坏有这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如果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就像是我们今天，就像牧师以前问我啊，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觉得，如果今天信耶稣的人通通都赚大钱，然后乐透都可以中。还中好几次，你觉得这样子来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很多？我说应该都来了，啊，对嘛？那神就是要分别这些事情嘛，让你知道有一个叫日光之下，有一个叫做日光之上。你寻求的是日光之下的，即便你得到了，可是你这像所以圣经里面讲，这是像什么？像影子，你也带不去，你真实的也没有办法享受。然后呢，日光之上是要我们用尽今生所有的努力，我们做成一种在基督里面荣耀的生命，以他为乐，与他同行。然后在所有的经历里面，我们顺服。那所以我们就将这些事情。这九章第一节说，我将这些事放在心里面，详细考察，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或爱或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很多事情神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明白的，真的都明白，没有办法。 所以你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叫做信？信是我们，信心是我们与神之间唯一的连结。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解释的，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拿到面前来看的，而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就像是我们讲到说耶稣，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迦南的婚宴，讲到耶稣跟他的母亲，耶稣的门徒去参加那个婚宴，就婚宴发生那个什么事情，酒没有了。那约那个玛利亚怎么跟耶稣说？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跟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讲到说是谁的不对，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赶快派人去镇上买酒，而是他知道这个事情，耶稣知道该怎么办，耶稣有办法能做。那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遇见一些的困难，一些的缺乏，一些我们不知道能够做怎么该怎么做的事情。而这些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是什么？转向神，告诉他，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我没有酒了，等候他，相信他，在神的时候，自然这些事情就容易，就一定会发生。神是可信的。唯有明显的事情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因为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有一天，在那一日，我们都会明白，而不是在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跟弟兄姐妹的结论就是，我们需要信靠、顺服，而且要义无挂虑。如果你没有办法义无挂虑，那就表示你还需要更多的不顺利。来操练，然后呢，要常常要能够喜乐，凡事要能够谢恩，这都是帮助我们来练习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面的每一天我们可以过一个喜乐的日子。我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叫做玉漏沙蝉。这玉漏沙蝉的意思就是表示有一个那个沙漏，那个沙子里面快要跑光了。那作者是个十八世纪的姐妹，那古赞恩姐妹，她是一个音乐家，然后她就把她谱了这个，有一个这个罗德福德，他是在16世纪一个在苏格兰一个很神所重用的仆人，就因为他违背了宗教法庭。所以宗教法庭取消他讲道的资格，所以他就不准讲道。于是，但是他在不准讲道的过程里面，他写了200多封信给他所有的同工。那在这个他的信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到玉漏沙盡，应急把握时间，及时的寻求你的主。所以他就把。这个姐妹就把这玉漏沙蝉这个当作她第一节的诗歌，然后我们每一次在这一些的诗歌里面的每一节的副歌，都讲到这个荣耀的以马内利，荣耀的境界。这是因为这个弟兄他在他过世的时候他讲的，他说我即将去很少君王和显要们能够去的地方。愿荣耀归于我的创造主与救赎主，荣耀在以马内利之地明亮光耀照亮。所以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也是为其中他写的一些的句子，我觉得非常的抓住我的心。他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他用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他用许多的困难，来编织我们一生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其结果是什么？其结果是绝对的安然。 而且能够到以马内利之境，好，到能够到以马内利之境。我真是期待我们一方面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第二方面为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是神所设定的，然后为的是要让我们以苦难为背景，以荣耀为目的，要制作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好，我们来唱。